我年轻的时候很尊敬的牧师，一下来哈，主前代求。来，
我怀念古人等待救恩，邻里有交通，天涯比邻，朝夕曾相见，前程尽各奔，但愿你平安，主前蒙恩。人生是梦，深爱无穷，往事如烟，主恩万千，前行是风中，要一生敬重，永不灰心，爱主不变。多年同事做，心心意相印，今则就分离，两心其人，使命须完成，本分各当尽。但愿你平安，刚强化魂。人生是梦，深爱无穷，往事如烟，祝恩万千，全心是风中，要一生尽忠，永不灰心，爱主不变。人生多痛苦，度重重难关，凡事且忍耐，随遇而安。莫怨你孤单，有主做良伴，但愿你交托，享主平安。人生是梦，深爱无穷，往事如烟，祝恩万千，全心是梦中，要一生尽忠，永不灰心，爱主不变。希望早相见，除夕惊喜叹，祝内相团结，永不离散。同心是风烛，共受苦与甘，但愿无忘我，祝你平安。人生是梦，深爱无穷，往事如烟，祝恩万千，全心是风烛，要一生尽忠，永不灰心，爱主不变。
啊，主耶稣基督教他的学生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去就有那个叫 dispersion， 就是分离。啊，这是传福音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很要好的同工为了福音的缘故要说再见，要说再见。这也是小组事工一个试金石。我们和平教会其实在我们牧师开始推小组以前，很早就有小组，可是这些小组是难分难舍的。我刚才讲过，如果你跟一些人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建立了彼此的信任，而且大家可以掏心掏肺的讲内心的难过，互相代祷，这个是多么宝贝的一个情谊，多么舍不得割舍，对不对？很难得，大家很好，一起玩，一起聊天，一起带朋友信主，对不对？我们教有很多这个小组。当我们牧师被派去菲律宾，去新加坡学习小组事工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我们在一起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要分离。因为小组如果有成长，一定会长成中组，会长成大组，所以这个小组是封闭，根本不让别人进来。那大到一个程度，它就不是小组，因为它那个互动已经太多了。那为了没有信主的朋友，为了还可以带新的人进来，势必要愿意说再见。那个切割是一个痛，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刚开始讲，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小组，我就跟他们讲， 没有一组愿意切割。我在这里不是指责，我是说我碰到的是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只好另起炉灶，我们从没有小组的人找一群人来开始小组，一开始就跟他们打预防针，就讲好我们在一起是为了要分开，为了主的爱的缘故，让更多人可以进来，我们必须要轻轻地抓着这个友谊。有的时候感谢主，需要分开的时候就要分开，可是我们的人情啊，不喜欢这样，就会在一起。所以后来上帝是用大逼迫的方法让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分开，他们分不开。耶路撒冷很好啊，大家礼拜很好啊，一次布道会3000个人悔改很好啊，5000个人悔改很好啊，怎么要去耶路 要去什么撒玛利亚，哎，公文话听不，他看不起我，看不起他，还要到什么全世界地级，哇，那个难处多高。没有，只有彼得啊，半夜不是半夜，中午肚子饿，然后上帝给他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他就好就跑去一个人家里传福音给那个一个外国人，就是这样，其他看不到。可是上帝就让司提完被打死，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开始对初代教会开始大逼迫，抓去坐牢判死刑啊，这个就命就要命了，所以大家就跑啊，逃命啊，就开始离开，是被迫离开，就是大家四散。那逃呢，碰到人就说，哦，信耶稣很好，教会是这样传开的啦。那这首歌是苏卓阳写的，那你唱的时候会有一种感伤，就是说我们那么好，可是为了主爱的缘故，我们必须要说再见。我想到我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有6、7个同学很要好，我们跟医院啊，我们要排宿舍，我们就申请在同一个宿舍。那后来住院医师做完以后，就是大家走的路不一样，是散了，可是我们还是保持某种联系。有一些人看见不一样就离开，有一些人那个意向就是看见的负担一样，就继续保持那个关系。其中跟我最要好的就是三个，我们人都不在一起，可是我们常常就会有想办法联系啊，想办法有问题就会互相祷告。一个就是王龙德，现在又回来，我又跟他在一起了。一个叫翁瑞亨，我们三个是，所以说是我们7个里面又应该这样讲，就是全班同学有几个比较，有几个更特别好的，像耶稣那个70个人有12个人，里面又有一个三人小组，耶稣到哪里都会带他去，要他为他祷告的。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关系吧，就是比较普通的朋友，比较要好的朋友，还有很要好的朋友哈。那如果说10档的话啊，这三个，那神现在让我在这个教会，他是我们教会的宣道部的长老，我们有很多事工可以一起。可是另外一个现在在泰国，那他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他。但是我在医学院的时候，他是拜拜的，他是不信教的。然后我们在医学院哦，医学院的课哦不会每堂都排满，大一大二的时候会有我们叫空堂，知道吗？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有课，第三节没课，第四节有课啊。那个第三节就我们在那边去啊，就是说空在那边嘛。啊，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空堂哦，就去找那个空教室，就有些教室没有人上课，我们慢慢就会找到嘛。啊，就邀那些同学有兴趣，我们就辩论信仰，你知道吗？你跟我传你的佛教，我跟你传我的基督教。啊，我们那个时候是活在那个现代的观念，所以叫做真理越辩越明那个观，就是说我可以证明基督教是对的，就是一直想要证明。现在已经放弃了，现在已经后现代。我讲过那个证明的已经不流行了哦，不证明的了。我跟你讲，我有故事，你要听吗？就是讲故事了。那个时候是证明哦，然后我们最常念的书叫《铁证待判》，几本教导本哦，现在还有哦。那个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耶稣的确复活，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什么什么什么，哇，一大堆。哇，他那个很气，好像律师在写那个写案这样子，就念那一本跟人家辩这样，结果翁龙被我们辩过来，知道吗？就是这样，反正我不现在回去讲很好笑。那时候不晓得到底你讲什么，但他就感动了，他就信教。所以他是比较慢信教了，就是到大学再进来。可是他进来以后，我觉得他跑得很好，在这个信仰中他跑得很好。他住在北一附近，所以呢，他开始高年级的时候， 他就到北一去帮助北一团契，他也到和平教会，然后他对这个信仰就是刚信主嘛，所以他对这个就很单纯的、很认真的追求。然后后来他走的是那个信义会，他本来是长老会，就是和平教会，后来他是到信义会的系统，所以他是到那个嘉义基督教医院，他做过我们的健康局长，你知道吗？就是到卫生单位的最高的那个，都做过官了哈。他做过很多事情，做过恒基的院长，被派到平基当院长，派到嘉义当院长。他很顺路，人家派他去哪他去哪里哈。他曾经被台大派到沙特阿拉伯，后来没有去的理由是因为阿拉伯不准他太太去。啊，这个还是一个公案，哦，我听起来是很难过，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谈的时候，台大刚好台湾在他们做那个国民外交，因为所有外交都被中共打死了嘛，所以这个医疗输出，这个阿拉伯世界还很需要的时候，所以就希望是由民间，就是由台大医院跟阿拉伯签约，然后派医生护士去帮他们哦。这一条路很好，中共就挡不住了哈，哦，就不用正式外交这样。啊，所以那时候台大就是用这样呢，鼓励一些年轻的住院医师，你要升总医师，你就是先去阿拉伯哦，回来。然后林光裕、侯生茂都是这样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都走这一条路啊，就是你去优先让你回来，就是保证你当总医师啊。那翁仁是其中一个，那大家都讲好了哦，那听了说明啊，然后签约了哈，要出发以前，他老婆的签证下不来，就是一直不过来。那他老婆怀孕，所以翁仁就说我不能把我老婆丢在台湾，我去阿拉伯。因为他老婆是台大附医检，所以是也是申请要去，那时候也是准他去，就是安排老婆去做检验嘛，先生去当医生嘛，哦，他是 neurosurgeon 那个神经外科。可是要出发的就是老婆的签证，阿拉伯不给了，说他是女的不给了，就没办法。那台大已经把总住院医师的缺都排好了，因为这一票人是准备去阿拉伯回来再安排的，所以翁仁等于是没有路走的，因为他本来成绩很好可以上去，因为被安排是先去阿拉伯再回来，啊，到那个时候他就找院长杨世彪吧，忘掉了，就跟院长商量说怎么办，如果我的老婆不能去我就不能去，因为我知道我老婆不久就要生小孩，我必须要陪着我老婆。那对不起，以下的话是我转述，院长跟他说那我也没办法，因为不是我不给你老婆签证的，那不在我权下，可是你的位置已经没有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总医师都排好了，所以你不去就是不逃楼了，就砍头了。那时候我听得我很难过，我做一个院长啊，不能帮自己属下的人，开始都答应他的，后来出了状况也不去争取，也不是什么，就是跟他说那你看着办嘛。翁瑞英是这样去恒春，他爸爸跟他说：“你去哪个医院都好了，荣总什么什么都有嘛。”那时候哦，台大招牌还很亮嘛，哈，哦。可是他觉得说：“我不要，我本来就是愿意去阿拉伯，是想说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去回教国家传教了，哈，哦。”他本来用这个名字要去了解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既然那边门关了，他说：“那我就去恒春了。”恒春刚好在教，只有一个医生嘛，荣总一个医生下去恒春，他是第二个。他要去的时候我里面很难过，因为知道他在台大的那个前，那时候我在台大当总医师嘛，因为我没有被弄到阿拉伯去，所以我是就升上去了，他成绩也是很好，应该是可以上去的，就这样就砍了，他就到恒春去。所以这首歌我是想到那个时候啊，要送他去恒春的时候那种甘，你知道吗？他觉得他碰到这样真的是上帝啊，他没有什么，为什么要让他碰到这样的处境？然后后来我们就各走各的，他就是恒春，后来就转屏东，转嘉义，然后他把嘉义基督教医院弄到是可以派宣教士到外国去的一个医院。后来他自己念了神学院，心理中毕业了，他就到嘉义基督教医院，他本来是院长，后来就拿牧师的薪水，那个是不是打几折哈，就下来，他就回到嘉义做牧师。他老婆也是当牧师的，然后后来就被嘉义派，现在去泰国学泰语，他要用泰语对泰国人传道。所以 在准备今天的讲课，我看到那一首诗的时候，讲到代祷，想到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同伴，是这样，他每个月会写小小的一个代祷信回来，啊，就让我知道哦，他在那边碰到什么处境。这个是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哦，就是祷告哦，这个 intercession 这个代祷，就是人生是梦，神爱无穷，往事如烟，主恩万千，全心侍奉主，要一生尽忠，永不灰心，爱主不变。啊，这是一些感触哈，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唱到这里，我们来继续我们要讲的哈。啊，今天中午我有一点事情，所以我可能会提早半个小时结束，请大家包容。本来我是要10点就要离开，因为我的太太的弟弟要嫁女儿，今天订婚，要我去主持订婚礼拜，是早上11点。我说对不起，我有创世纪，我不好调日期，因为我们这个很多人，很多不同地方来哈。所以他说好，那但是你至少要来吃饭吧，啊，所以我说好，吃完我可以，我赶过去。可是因为我如果要11点上，我等于10点半，你们一来讲一点点就走，所以是这样子，请大家包容哈，谅解。我等一下容许我半个小时赶车过去哈。好，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那个上课27页哈。讲到那个人洗神的脚，还有神洗人的脚，还有那个西门哦，那个坏女人洗耶稣的脚，引申出来的一些故事哈，就是你得到的恩典有多少，你对主的爱的回应就有多少。好，18章第6节，这里有一个希伯来文就是西亚，啊，这里我用英文拼音哦，那个西亚哈，西亚，这个是一个容器的单位，容器的单位。它的大小是差不多374英尺的三方，所以是大概知道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容器。那细面就是最好的面粉，我们叫面粉可以有比较粗的、比较细的哦，最细的那个我们叫上等面粉吧，哦，就是最好的面粉哦。它就是待客之道哈，用最好的。那三次速速就是三次很快，他赶快跑去抓牛，赶快跑去做饼，赶快跑去抓乳酪，有没有哈？他赶快把这个大餐准备好来款待这个贵宾哈。然后18章第8节，这是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上帝也吃东西吗？那他吃东西会不会掉到地上去，还是不会哈？他肚子撑得住那个东西吗？哈啊，这个是好玩的问题了，就是神可以吃的东西，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复活他吃东西，他吃烤鱼。然后因为他们认为说灵魂是不会吃的，灵魂不需要吃，所以他们担心那个是魂，是不，耶稣身体没有火，所以说耶稣来拿一块鱼给我，实际上没有掉下去，那代表我有身体啊，我肚子还在啊，所以我是真的有身体，所以让他们确定。所以这个有一点是要学生不要怕，就是说我是真的复活，是人的复活，不是一个鬼魂的显象哈。所以在这里有一点我谈到那个问题哈，这个路加24章43节，就是耶稣吃那个烤鱼了哈，就让学生安心，还有证明这是真的。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事情，不知道真的假的，我们是给自己两解两解哈，看你会不会痛哈，真的假的？这个是说看他吃东西，看他是不是真的吃下去哈，那代表说这好像是真的，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了哈。好，我们再回来看圣经创世纪18章，那三个人就不客气喽，就坐下来又吃又喝的哈。那亚伯拉罕就站在旁边，那老婆呢还不能站在那里，所以跟我们东方，跟我们老婆是可以走来走去，客厅跟餐厅跟厨房还可以走来走去，对不对？他们的老婆不能在客人面前出现的，老婆是在后面啊。他对这个客人好奇，因为这个客人很特别，所以他想听他们讲什么话，所以这个老婆是躲在后面偷听啊，偷听。好，那当中有一个，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老婆在哪儿？他说在帐篷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有人说这个就是上帝的，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名字都讲出来，要生一个儿子。好，这个上帝应该这样讲了，就是你话就这一次讲清楚，一次讲一点，一次讲一点，讲到 这次才讲清楚了。这次讲什么清楚？时间讲清楚。那他75岁的时候，上帝跟他说我要给你儿子，然后就不讲清楚，就说我给你儿子。他老婆没有儿子啊，所以亚伯拉罕跟他老婆一直想说，我太太已经结婚那么多年都不生，那上帝怎么给我儿子呢？啊，大概是养子吧， 哇，所以他们就跟上帝说，我养一个大马色人要以利以谢，你试试他吧。那上帝说猜错了，不对。哦 OK， 猜错了，好，就开始猜。所以上帝很好玩，让他说，那大概是我老婆去做不孕症检查，她有问题。那搞不好我精子还好啊，对不对哈、那要不要就是借胎生子啊，就是换个子宫，搞不好那这样的话我的精子应该算我的儿子吧。所以他们就商量，真的用这个方法，真的生一个儿子，就代表亚伯拉罕精子还好，可能是有问题是他老婆卵巢或怎么样有问题。好，那生出来的上帝说不是，糟糕，现在生了一个儿子，上帝说不是他，说你老婆生的才算。好、这个就要很困难了，因为老婆已经不太可能了嘛、然后又等、等到这个时候上帝再跑出来跟他说，好啦，不要让你穷等了啦，明年这个时候。所以代表说上帝走了以后大概三个月老婆会怀孕了、因为我们怀胎是九个月，你知道吗？我们叫十月，那个是用阴历算的，如果用阳历算差不多九个月多一点点啦，所以差不多两三个月以后你的老婆会怀孕啊。这个就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接受了，因为年纪老是困难，但是还有可能，如果没有月经的话应该叫不可能吧、所以他老婆就苦笑了、我还有月经的时候你不来，等到我没有月经的时候你又来，那你这个讲是要我偷偷高兴呢还是怎么样呢？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就在那边笑、好，他说明年我会来，你老婆会生一个儿子。莎拉就在那后边怎么样，帐门口偷听了啦。好，十一姐就讲那个背景，亚伯拉罕跟莎拉年纪老迈，这个我叫做生子困难，可是还有可能，老迈不是不能生嘛，台语叫做阿伯啊生囝呢，真拼哈，真拼嘛是要会生啦哈，就是拼一点也可以嘛哈，就是拼一下也可以嘛哈。可是呢，下面那一句话就糟糕了，他说莎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那这个就不是真拼，这个是没拼啦，对不对？你怎么拼？根本不排卵啦，月经断绝，这我们也知道，古代人也知道说那都没啦。没有卵你还生怎么生呢？现在又不能做什么冰冻卵还是什么，没有啊、所以呢莎拉说糟糕，所以他就暗笑，这个笑应该笑得很暧昧吧，对不对？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是在笑那个客人那个不没有念生理学，还是在笑什么，还是在苦笑啊？那麦给他滚球了、我已经衰败，我主为老麦，怎么可能呢？那耶和华就跟他们开始玩这个游戏，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没得救啥，他怎么说年老呢？耶和华难道难成吗？这个上帝应该叫做 take it personally、人家笑也不一定在笑他啊，那上帝就有点被恼怒，说你看我不起吗？你认为我不够力吗？所以上帝开始 take it personal， 就是跟他 challenge， 说难道耶和华有事情做不了吗？我跟你说到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来，他一定生，这个讲得很一定了哈，一定会发生的。然后这个莎拉呢，你看害怕，这个应该叫什么面子问题吧？害怕，然后就说没呢，没有笑啊。那个说谁说的？你要不要听我的录音机？你是在笑的。然后后面莎拉就不讲话，有人说他默认的了哈。这里我就说害怕会让我们说谎啊！我刚才讲过害怕，因为害怕很多情况害怕难堪，害怕什么都好，就是我们就开始会想办法讲一个小谎，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弄过去就是了啊！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哈。然后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这个是第二个故事，你有没有注意到十六节上面有一个大圈圈？有没有？有一个大的圆圈，本来都是小圆圈，那个就是告诉你说这里可能是另一段的起头，好不好？这是另一个故事的起头。所以十八章可以分两段，第一段是善待客人的一个小故事，第二段是替坏人祷告。所以这个十八章给我们两个学习的功课，一个是对出外人我们要有爱心，第二个是对坏蛋，对无恶不作的坏人我们也要有爱心。这看起来是不太一样，不过都是表现出亚伯拉罕真的开始有那种大国的风度，他要成为万民的祝福， 他开始在学习那个功课。所以好，我们把讲义再看一下哈。十八章第九节，因为是上帝吗还是怎么样，他怎么知道老婆的名字呢？在这里第十节又是单数，我那个单数复数就是希伯来文，在那边我说单数可能就指上帝，复数就是上帝跟两个天使，可以这样简单这样讲。他再度预言，这一次呢讲得够清楚了，是亚伯兰的精子跟撒拉的卵子，还有一年内会完成这个事情，你不必再一直等了，就明年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所以这一次预言是最清楚的时候。十八章十一节我说年纪老迈应该叫做高龄产妇，所以还可以拼，如果月经断绝就是不可能了，那个困难就更大。理性、自然率、经验，我们都会用这样判断，这样讲对吗？上帝给我们头脑会判断，就是不可能嘛，啊，不可能又发生，我们就叫神迹，这样好吗？好，不可能又发生，神迹，神让撒拉的卵巢又开始排卵，你只能这样讲，已经停止排卵，那个经期已经没有了，神就让他再来。最近好像生殖医学好像也有这方面可以弄这个哦，从那个不是精子的细胞可以把精子弄出来，你听过吗？哇，这个厉害呢！我们认为精子就是精子，体细胞就体细胞，那完全是两套，单套跟双套，这是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是因果吧？我忘掉了。他们不晓得怎么七搞八搞哦，把一个精子弄出来呢。所以呢，只要找到一个细胞，可以再生孩子，所以现在的人都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上帝要玩这个游戏应该不难吧，哦，现在人都在玩这个游戏了，已经开始玩这个生殖的医学了，好，那可是我们根据理性的判断，我在这里讲一点点，就是那只羊是不是 Dolly， 是不是 Dolly， 人家开始弄那只羊出来以后，我就比较少听见那个说那个玛利亚怎么可以生一个小孩子啊，他一定是被罗马兵强暴，或是他一定是偷人家，这一定要有一个精子跟一个卵子啊，怎么以前我啊，从高中到这样一直听到人家笑我说啊，我在读养医啊，你医学念了半天哦，你怎么不知道说那个不结婚不性交怎么可能生小孩嘛，那你还在相信什么圣经哦，我就嘴巴嘟着，因为我那些真的啊，我怎么回答？我说我不知道啊，圣经这样讲，我这样相信啊，就只能这样。现在我说你去看兜里，现在我会这样讲，连兜里都可以的，那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呢？人都玩，以前是人还不能玩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不可能嘛。所以我们的不可能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科学跟我们的理性说不可能。如果加上到目前为止，可能比较聪明了，就表示说或许有一天科学突破一些东西。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神迹是被归于这一类，就是说有一天科学可以的时候，那个神迹就不是那么神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那我觉得圣经所记的神迹，可能我不晓得百分比多少，有很多是可以归类到科学还没有进步到可以解释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它神迹。可是其实它不是神迹，它是科学还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我们说它神迹。可是有一天科学进步的时候，它就不再神迹了，因为科学已经可以处理可以解释。但是我认为可能有一部分是科学在进步都不能解释的，就是科学跨不过去的，那一部分就是绝对的神迹了。所以对我来讲，圣经的神迹有分两种，有一种是相对的神迹，是因为人比较笨所以还叫神迹。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说所有的神迹都是那一类，那是 David Hume休谟，他怀疑说根本没有神迹，神迹是人不够聪明，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科学足够的研究的话，所有的神迹都可以解释。那种我们叫做科学主义者，了解我意思吗？就是科学可以解释一切，我个人不买入这样的想法。我认为科学有很多是可以解释，可是科学不能解释一切，因为科学家本身已经发现，科学研究到最细的时候，在那边有跨不过去的东西，所以那个地方可能还是神迹，神迹还有空间呢，只能讲。好，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当时应该叫神迹吧。那神迹当然我们一般来讲不太相信嘛，所以就会偷笑。那我这里写到哈，为什么笑还要用偷的？因为这是东方女性的那个矜持了哈。那个叫什么？ 犹抱琵琶半遮面哈、哦，啊，半遮面不是遮这个，是遮这个，因为不要人家看到你在笑嘛，就是嘿嘿嘿、哦、我们叫用什么手帕啦，用什么东西哈、哦，扇子啦，啊、哦，那这个是东方女性的一个礼貌吧，哈、哦。那下面我再讲一次，笑常常是很暧昧哦，笑常常有很多表达的意思，你不问当事人，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在笑什么啦。背后他说有可能是尴尬，有可能是惊喜，有可能不相信嘲笑，有可能是半信半疑，都有可能，我们不晓得，要问撒拉才知道。那上帝有问他，他还不讲啊，他否认了、啊、那我主，这是一个东方女性对先生的一个尊称啦、啊、我觉得在台湾好像也有这样，就是太太称呼那个先生称呼爸爸，你听过这样吗？台语叫做对囝叫，有没有？那先生称太太叫妈妈，哦，就是把自己好像矮一辈，表示一个尊重，类似这样。所以我主大概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尊称吧，哦，就是不是说亚伯拉罕有多伟大了哈、哦。好，那十八章十三节就是上帝。看起来上帝是全知的，就是你躲不过他了哈。或是你可以这样讲，就是上帝是有一个那个24小时360度的录影机啦。所以呢，那个录影机还有 X 光，所以呢，你心里面的都录进去了哈。那录就录没关系，有一天好像会重播。啊，这个我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哈，因为那一天就是叫大审判。什么叫大审判？就是把你一生所作所为所想的让大家一起来公平，说这个人做这样该不该打屁股。到那天我们大概应该说该打、哦、我们没有话讲，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别人看不到的啊。如果上帝都知道，就是暗中做的事情神会知道，这一点你要记得、哦、啊，只要这一点你记得、哦、你暗中做坏事就会减少很多啦。我们常常以为没人看好了了，这个很奇怪哦，就是以为人不见就鬼不知啦。啊，如果神是神，你应该是逃不掉他吧？逃不掉他哈、哦。这样讲哈、哦、，integrity 那个叫什么？真诚还是一致 ？integrity 就是说人前人后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嘴巴说跟心里想的是一致的。嘴巴说跟手里做的是一致的，昨天说跟今天说是一致的，我这里讲了很多一致哦 ，integrity 哈，就是那个一致性，一个人的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是可相信的，他是坦诚的，包括很多，包括公开的场合跟私下的场合没有矛盾，这个人是公私 integrity， 这个整合的很好，心里面说的跟嘴巴说的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人不是口是心非，因为心里面没有人知道，上帝知道。所以你这个有没有 integrity？ 有人嘴巴讲得很好听，可是做的是另外完全另外一套。所以言行一致，你听过这句话吗？这个是嘴跟手，所以从我们的心到我们的嘴到我们的手，如果一致，这个人是相当不错。还有在别人面前跟在别人背后这个一致，还有你对别人跟对自己的一致性。同样的事情你做你会这样处理，别人做你会同样的处理，这个就叫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很重要，同样做错事情，老大跟老二受的处罚要一样。我讲过那个故事吗？就是家里面如果有碗打破，一定有一个女人大声的骂，那个女人就是妈妈啊，怎么不小心 啊， 一定要讲啊，你看那个碗多贵，一下就打破了，可是打破都没有人骂，那一定是妈妈打破，因为连爸爸打破妈妈都会骂，哎，哐！然后大家听，哎，怎么没有骂？啊，大概知道妈妈打破，因为她不会骂自己嘛。这个很奇怪啊，那这个就叫做不一致。你同意吗？没有 integrity 嘛？啊，如果做错事骂自己也该骂啊，如果自己不该骂，别人就不该骂啊。这个各位姊妹回去反省自己。我没有故意要挑难的意思，不过这个是好玩的、啊、就是、欸、那小孩子的不一致性会引起小孩子内心的不平，可是一致有它的困难，你知道吗？女孩跟男孩怎么一致化、 这个不容易讲是很容易的，原则是这样，就是一个人的 integrity 是上帝审判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criteria 一个标准。我们自己问自己说，哎，我们大概不可能做到完全 integrity 的，啊，那个叫做 gay sin， 这样懂吗？不管是公私不一致，还是里外不一致、心口不一致、言行，那个就是 gay sin 啦，就是你要给人家一个印象是比你实际的情形好一点啦。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啦，你要摆出一个比较好看的 pose。照相起来好看，你只是为了面子问题啦。那这个我们努力的减少吧，就是让它一致。那沙拉在这边就产生不一致，他实质有效嘛，就是私下有偷笑，但人家要他公开承认，他不承认嘛。这个就是失掉那个一致性。那这是神要挑战我们哈，这是在这里这个笑的暧昧性，还有神的全知，我有一些引申哈。那这里提到神的全能哈，就是。自然跟理性的有限性跟神的全能，这个上帝说，难道上帝有难成的事吗？你真的相信上帝什么都能做吗？只是他要不要做的问题，如果他要做什么都能做。所以在这里我们把神的属性有两个提出来，我用一个英文很长的英文哦， Omni， 我不知道呢，是没电吗？好， Omni 就是全啊， Omni 就是全部啊。那那个 sense 哈，那我们说 science， 那个 sense 就是知啦。我们科学就是从这个字出来，那个 science 哈就是知识。所以我们叫神是什么都知道的，叫做全知的神 ，omniscience， the God of omniscience 哈。然后神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神，这个叫全能的神。后面是代表 potence， 那 potential 哈 ，potence 就是能力，所以他是全能，只要他要。他什么都做得到，所以他才我们把他称作神。他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够做的神，所以在这里面有一点要把这个神的特点表白出来哈。我们后面有一点那个，我们看一下路加第一章三十七节，路加第一章三十七节。这个是玛利亚哈，跟这个撒拉是相反，这个是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怀孕？那撒拉是我们已经没有月经，已经没有排卵，怎么可能怀孕哈？我们从三十四节，天使来跟一个已经订婚，可是还没结婚。根据这个背景来讲，就是她是还洁身自爱，并没有订婚就跟人家上床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呢，天使跟她说：“蒙大恩，神跟你同在。”玛利亚说：“哦呦，神跟我同在，那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听到神跟你同在，你会很高兴还是很害怕？我会害怕，因为神同在，我就不能胡搞乱搞啊，对不对？神同在呢，你不要说什么，就是牧师在你家，你都很不方便的，对不对？还说神同在。你不会觉得吗？牧师住到你家，你要骂小孩都声音都要调低一点嘛，对不对？这个就很糟啊，神呢？哦，所以神同在实在是不好玩呐、啊。坦白讲，以后我们就是永远跟神同在。你要想一想哦，如果你跟神不习惯的话，真的是很糟糕哈、哦。所以我说，第一，大家会自己跑去啦，甚至不必搞啦，因为你在神面前真的是很难过啊，不晓得怎么办哦。所以还是去地狱比较好哈、哦。好，那他说神同在，他说哎呦，这是怎样啊哈。哦然后他就问说：“这个是安吗？还是不安呢？”哈，那天使说：“不用怕了，哈，你蒙恩。”然后接下来就很可怕，蒙恩就是要怀孕了。哎，糟糕，别的恩好了，怎么这个叫恩呢？这是完蛋了，会被用石头打死的呢。因为未婚怀孕是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到现在都还是被排斥的啦。不要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死路一条呢。他说：“你怀孕了，而且名字都帮你取好了，叫耶稣，他是至高者的儿子。”然后。你主大卫的位，这句话是很特别的，这个要当地人才听懂。那个就是你们犹太人亡国后一直在等的那个大卫的子孙，那个就你要生出来，就是那个，就是弥赛亚，知道吗？那个弥赛亚，你主大卫的位给他，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号，就是你们等了好久的，你生的那个儿子，那个未婚怀孕，就是这个，就是基督了。希腊话叫基督，希伯来话叫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主。哇！这个是不错啦，你的儿子要当总统当然很好嘛齁。但是呢他说我们要不要给你齁，这个理性就出来了，有点抗议啦，说这样好吗？ 啊，我怎么办呢？还没结婚就大肚子，这个怎么交代啊？哦，人家怎么看我？怎么看我的先生呢？这个一定会想嘛？难道不想吗？所以他说我还没有嫁，那怎么可以有这种事呢？好，35节，天使说圣灵会降临，至高者的能力就是那个 omnipotence 啊，就是全能的全能者的那个能力要应庇你，所以神要你怀孕就会怀孕，你不要怕。而且36节跟他说，你看你的亲戚那个老公那个也是看起来不能生的那个，哎，他怀孕6个月，你去看看他。所以在这里就看到神如果要做什么事情是有可能，他可以跨越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理性，让我们体验那种很特别的一个体验。这是玛利亚她的体会。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这是神的能力，你要你的能力还是要神的能力？258页，258页，哥林多后书这一段也是我喜欢的。这一段是保罗得到特别的恩典，就有特别的危险，上帝为了保护他不要因为特别的恩典掉到特别的危险，所以给他一个安全法，那个安全法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就是把一根刺放在他的身上，就是让他有一个软弱。我从第一节的来念，我自夸是无意，但是我不得已，我要说主的显现跟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14年前，他其实在讲他自己，他客气用这样间接话，他说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所以宇宙有三层天，那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是魂游向外还是整个人上去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他去过那边，然后呢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所以三层天又叫做乐园，听到很隐秘的话是人不可说，就是人的话讲不出来的啦，没有办法讲的。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为我自己我的软弱我不夸口，我如果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说实话，但是我不讲，因为怕有人把我看太高，过于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他有一些特殊的神秘的经历，又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会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我过于至高。这一根刺你会把它当作恩典还是会当作痛苦？因为那个刺是他要传福音的一个拦阻，一个痛，所以他就跟上帝说啊，把这个拿走，把我医好了啊。结果他祷告3次，上帝不听。上帝跟他说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这句话是。你要体验过神的恩典的人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然不容易体会。所以保罗开始学到这个功课，他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这句话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我刚强的时候我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刚强，我软弱的时候我是靠着神的能力来刚强。后者的刚强是比前者的刚强更刚强，靠自己还是靠上帝？当你一无所有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只能靠上帝，不然你怎么样？你根本不可能嘛。那个时候你的刚强是靠神的恩典，那你也不会骄傲，你那不是你的成就。所以在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的体会上，有时候神为了让你体会到他的恩典，他就让你落在软弱的处境。你可以为这样的软弱感谢吗？可以看到这个背后的恩典吗？还是你跟神说把这个拿走，让我健康，让我完全，让我可以好好的为你做事，这样我可以做比较多的事。神说不是，这样可能你比较容易跌倒，我为了保护你所以我让你有问题，让你有一个痛，那个痛是解决不了，怎么祷告神都不解决的，然后在那种情况下我才可以用你，因为你就不会骄傲，你也可以真的依靠我的能力而不是靠你的才华。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保罗的经历。好，然后再来我们看18章15节，当人犯罪被指明后的反应常常是害怕，第二个反应就是否认，可是神不放弃，再一次跟他挑战以后，撒拉就不讲话了，等于默认，我们叫默认，他也没有认错了， 或他就 不再强辩、哦、然后后来就是、三个人吃饱了然后要走了，因为是中午嘛，下午还可以赶路，要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送到村门口、哦啊、这个是东方的礼仪、哦、就是客人来跑到前面去迎接，客人走的时候不会在家里跟他说拜拜，不会，我一直走到我们这个针、哦、走完、我们现在我不知道，我大概送客人、哦、送到电梯门口吧、哦、这个 我们会有一个礼、貌的那个界限，如果我在家里客人走、啊、拜拜，这个是很没有礼貌， 我连站起来都没有、哦、如果走到家门口算是还不错、哦、跟他拜拜就关门，一个是没有，我就一直走到电梯门，更好的是跟他一起坐电梯坐到楼下到大马路，或是不是在巷子，坐到前面帮他叫了计程车，让他上了车再跟他拜拜。你看到那个 degree 吗？那个不同的程度，你会决定说到底我送这个客人送到什么样代表对他的礼貌或是尊重，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待遇吧。好、哦、好，那我就讲到这里差不多，有没有问题？刚才所说的我们刚好这一段了哈、哦，然后下一次我们就弄下一段，没有，
哎，无所不能，
对，
终是人的嫉妒，
哎，
违反自然律的要求，
哎，
是不是妄求？
对，这个是违反自然律，就是神机啦，哈、哦，啊，就是说在自然律下面的，就是我们叫做科学的领域嘛，哈、哦，自然律以外的，就是所谓神机。那基本上我是相信神机是可能的啦。那你跟神要神迹也可能，但是妄求是妄求，不在乎你求神迹，而在乎你要神听你的啦。态度上就是说，上帝我已经这样的，你一定要给我超乎自然的给我。如果我们跟神说我渴望这个，在理性是不可能，但是我跟你要求，请你给我这个，但是我知道你是上帝，如果你决定不给我，我也接受。那个态度上是一个拜托而不是命令，所以我的妄不会以说要求神迹就是妄求，我不会这样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神要神迹，不是很知道，比如说你所爱的孩子就是一直都不悔改，用回归你用尽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他根本就不跟你打电话了，根本就是不跟你接触，你要跟他讲话也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只有跟神说，神啊，你还是可怜他，让他有我没有办法的机会来帮助他，就是说我已经尽了爸爸的能力没有办法，我们还是会为孩子祷告，那个时候求的我们知道说在理性上是不太可能，可是如果神恩待了，但是就看神的决定，所以我们跟神要神迹是有可能的啦，因为我们很喜欢要一个东西啊，就我们的判断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求，所以我不会把这个就当作妄求，可是不要到一个程度说我这样神就会听不。刚才我讲了几个例子，就是说不要把它绝对化，不要把我变成神就好了，那自己变成神就是妄求。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有点时间看见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照着东方的习俗来善待这三个出外的客人，可是实际上这三个客人不是普通的客人，神你跟两个天使到他这里来要跟他启示他一直等待的一个祷告，就是他希望有一个孩子。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段短短的故事当中我们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学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可以持续的等待，持续的祷告，当我们碰到有那些社会边缘人有需要的人的时候，那我们有爱心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接待这些人。我们要解散了，下午的时间求上帝保护我们所说所做在你的面前是被你悦纳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